星城随后五周的训练，从许多方面来讲，都是在重复春天作为后备乘组的经历。最后的训练课，周日的复习，参观俄罗斯太空任务控制中心，六次考试，以及出发去拜科努尔之前的告别仪式。奇怪的是，如今在真正的仪式上，我却没有感到当时的那种激动，没有第一次那种孩童般的热情，没有从李德和阿莱克斯身上感受过的无拘无束的同袍之情，甚至没有考试前的忧虑。重复令一切减弱，甚至连缤纷的色彩也很快消失。金秋结束了，第一场雪在十月中旬降临。现在我感觉倒计时已经正式开始。然而出发前往太空之前，生活依然为我保留了意外。10月28日，在和训练有素的后备乘组工程师油井圭美也一起整晚复习联盟号的程序之后，我睡得很沉。而在世界的另一边，一枚安塔尔火箭在发射几秒钟后爆炸。幸运的是，没有人员伤亡。火箭上搭载了一艘天鹅座货运飞船，里面装的2吨以上物资本来要送到国际空间站，现在全没了。第二天早上，我在邮箱中收到了许多消息，其中包含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欧洲航天局和意大利航天局的第一手的信息。几个小时过去了，每个人都在努力评估这次事故造成的影响，并开始草拟计划，取代已经被摧毁的计划。就我而言，刚得到消息时，我并没有提起警惕，甚至有些心不在焉。因为按照计划，第二天我们要参加关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和联盟号宇宙飞船的最终考试，所以我决定专注于最后的任务，将天鹅座的问题暂时搁置一边。况且事件本身在我看来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美国商用货运飞船代表了美国航空航天局为支持国家航天工业发展所做的努力，同时也意味着对于风险的自觉接受。我相信空间站的后勤保障链在规划上可以承受一艘货运飞船的损失，毕竟造成的后果有限。直到后来我才发现，这些后果之一当然与空间站的大局无关，但会令我大失所望。俄罗斯舱段的考试跟上次一样，对特瑞和我来说是小菜一碟。使这一天变得难忘的是模拟开始之前的采访，从中诞生的笑料，我们至今还会时常想起，并为之开怀大笑。有位记者一脸严肃地问我，与两个如此迷人又有如此健壮的肩膀可以依靠的男人一同前往太空，感觉如何？从那刻开始，只要 Terry 以暗示的眼神看向自己的肩膀，就足以让我们整个乘组哄堂大笑。第二天，我们又一次站在联盟号最终考试评估委员会面前。经过3年半的训练，最后一天终于到来，真正的最后一天。瓦莱里·科尔尊一如往常，以善意的玩笑介于责备和鼓励之间开场。随后，安东选择了一个装有模拟场景的信封。Share、酒井圭美也和 Oleg, 我们的后备乘组在前一天抽到了火灾的模拟场景，所以我们肯定地知道不会再遭遇火灾。相反，安东选到了一个非常幸运的信封，一如既往有5个故障，但都很容易解决，因此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地完成了考试。庆祝活动令人难忘，像往常一样以附近会议室的茶点开始。特瑞、安东和我跟后备乘组一起坐在一张长桌的尽头，桌子上满是盛着水果、圣女果、黄瓜和香肠的塑料盘子，还有水、果汁和很多伏特加。几个小时和无数的祝酒词之后，我们又来到3号小屋。这一天的欢庆一直持续到深夜，包括庆祝考试结束、周五晚上的聚会，以及为美国航空航天局工作人员及其家人组织的万圣节派对。入口处的台阶上有一个南瓜，上面雕刻了数字42和43，那是我们的手动对接教练员 Sasha 的杰作。我们就像嘉年华会上的小孩子一样快乐。周末可能还没有完全清醒，我开始仔细阅读前几天关于天鹅座爆炸的电子邮件。 当然，最直接的影响涉及目前国际空间站上正在进行的活动，他们将被重新规划，确保乘组不会浪费宝贵的时间。我想象得出数十个人正在热火朝天地着手重新制定日程，同时考虑到程序之间的彼此依赖性、冲突、各自的成熟度以及地面所能提供的支持等等。不太紧迫，但同样重要的是评估如何以及在何时替换失去的物资、实验包、备件、舱外活动设备。幸运的是，我们都没有因为天鹅座而失去太多个人物品。我的那个所谓乘组人员自选包，也就是一个尺寸类似大鞋盒的袋子，里面装的大多是柔软保暖的工作服和运动衫，已经抵达国际空间站了。阿莱克斯甚至发来照片让我安心。至于那三个盛着奖励食品的箱子，开始我不太肯定，随后也确认他们已经在空间站上了，还有我的一半衣服，另一半被烧毁了，但还有时间补上新的。接下来发射的是我们的联盟号以及它的小小货舱，还有执行 SpaceX 五任务的龙飞船，这将是随后第一次对空间站进行大量供应补给的机会。它计划在12月发射，在那之前空间站上有足够的物资。值得一提的是，值守怕是个例外，会发生短缺，我们也只能将就。另外还有一系列与我的舱外活动装备有关的电子邮件，除了手套以外，还会为每位宇航员向国际空间站运送一个绿色的大网兜，里面装着各自的衣物，比如内衣、手套内部的填充物、保护性敷料，尤其是液冷通风服。我的网兜恰好在炸毁的天鹅座上，这不是好消息，尤其是那些天里正在讨论我们远征任务的第三次舱外活动，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但我并不过分担心，我对心里的想法坚信不疑，那就是为了使行动有必要的保障，我们三个人必须都有能力执行舱外活动，这就是我如此努力训练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不为太空行走做好准备，那么一旦 Bucci 或 Terry 健康状况出现问题，国际空间站就会丧失神船舱外机动套装进行舱外活动的能力。邮件来自休斯顿，有官方邮件，还有朋友发来的，内容都是一致的。各个团队已经在制定输送替代品的计划。几天后，我收到更加准确和令人放心的消息。为了给紧急物资腾出空间，他们把我的手套从联盟号上取了下来，之后会通过12月发射的龙飞船，将手套和替代的液冷通风服一起送上空间站。如此一来，似乎不存在任何疑问。我说服了自己，一切都会安排就绪，这样的想法也许有点天真。在最终考试之后，是俄罗斯民族统一日的两天假期，再加上几个周末，这意味着在离开这里去拜科努尔之前，我们理论上有整整十天的自由活动时间。应安东的邀请，我和他、Oleg 以及他们的家人在一家疗养院待了两天。这是一家一半空空荡荡的大酒店，有点令人伤感的苏联时代建筑风格，介乎诊所和健康中心之间。宇航员们都喜欢在这里度过休息的时光。我们在中途停下来参观美轮美奂的谢尔盖耶普沙的修道院。我们的导游是约阿夫神父，他住在修道院里，但也负责教会和星城的信徒。他穿着一袭黑衣，蓄着长长的胡须，是那种充满温柔与慈爱的宗教人士，以至于让人想要仅仅为了取悦他而去分享他的信仰。我经常在预防中心碰见他，他喜欢跟我讲他在巴黎的旅行。他经常去那里的圣尼古拉大教堂朝圣，那是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礼拜场所。在发射之前，会为宇航员提供与神父在修道院一起祈祷的机会。我想，他总是接受所有人，不论是不是信徒。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